这个七步摔法，除了团体其实很大部分呢都是在讲你个人的修行啊，因为我们会让一个团体衰败，或者是会让我们自己跟别人互动的修行上啊，这互动的关系上衰败，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修行上的衰败，关键人物都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些，它其实就是在讲你自己怎么去用功，你会把这些内容用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很自然照顾好你自己的身心，照顾好那个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呢，照顾好整个团体，这是从自己的本位出发的，然后第四组是从必备的资具，然后我们必备的资具，非常重要的资粮，来谈气不衰法。这个资粮，如果缺少了，或者是没有了，对我们个人的这些修行用功方面呢，都会一些影响。所以这是我们常讲的，七种财，七种财，还记得是什么吗？信戒闻思慧，再加上惭愧。信戒，然后呢，惭愧、闻思慧、气盛财。对，世间上。最真正能够定位、定义你是有福之人呐，不是你的钱财，对不对？你很清楚哦。那你可能跟我们跟世间人一样说健康 OK，健康是我们的财富。可是健康有没有会不会面对无常法？也会。我怎么照顾我的健康？可是无常一来，怎么办？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有信心，不一样啊，对不对？即使健康受影响，可是你的信仰还在的话，那就是一个财富了，支撑你的。信心是这一个层次，情感上的一种层次。我面对一个败坏的身体，如果我有了这个信仰，我有了任何对佛教，比如说对宗教的一个信仰，不管我剩多少个岁月，我都会过好它。这个就是信，为什么是一个财？理智层面呢，就是智慧。如果今天你再有佛教的这个智慧，比如说无常啊，人固有意识，无常啊。那我就把它看成是我这一期生命应该放下的时候了，我的因缘到了。你用智慧去看待这个健康的变化，你看智慧是不是一个财？所以你看三种层次的人哦，第一层次的人，他把外在的这些物质啦、银行的存款啊，当成是财。第二种人。说健康是财，对不对？但是健康毕竟还是会有无常的。第三种人呢，他就把这个信戒惭愧闻思慧当成是财，尤其我刚才讲了信跟慧的部分，一个是情感层面，一个是理智层面。那间中呢，都是安抚你的心的，比如说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了。你一想到，哎呀，我也没做出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心安理得，戒财。你没有伤害过人，你没有用言语去伤害人，没有用行为去伤害人，你的戒给你安心。那么有惭有愧，我们 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什么？昂首之间有惭愧的相关的一句话，什么愧不对？不愧什么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个就是惭愧的。这个天当然跟我们佛教讲了，这天是包括什么呢？在佛教的角度来看，就是什么呢？法，整个法、法则，或者是普罗大众。所以有惭愧，心安理得。多闻帮助你的智慧，有布施，不管是财的布施还是法的布施，心你会安在那个时候，所以它是财。但巴利本呢，它大概也是讲这个七圣，这个圣财的部分啊。不过有两个部分呢，有一点不一样啊，就是它把这一个戒财跟施财呢，没有涵盖在这边，它把精进跟正念呢，拉进来形成一组这样子。这个是可能在抄写过程、翻译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变化都有可能但是七圣财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组好，这个是第四组的不衰法第五组的不衰法呢，是从我们的根和力，从根生力的角度来谈。七不衰法，这个根一般上我们提到五根嘛，配合七不衰法，在这边就讲七种根会产生七种力根你只要想象什么呢？你根扎得越稳，在怎么样强大的破坏这个树都不会倒，不容易倒，它能够怎么样呢？有力的支撑。那同样我们把我们的修行道业也看成是一棵树用在什么方面去扎根，让这个修行的这一棵树有力呢信、精进、惭愧、念定慧那这一组呢巴利本没找到不过另外七觉支的部分呢是巴利本有的，但这个不是七觉支这一组不是七觉支，因为它里面又有惭愧惭愧。但如果说它信静念定慧的话，这个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五根五力，有没有？信、精进、念、定和慧就是五根五力的内容只是加了，因为要配合气不衰法，所以呢又把惭愧呢拉进来形成一组好，第六组气觉支第六组是从气觉支来谈气不衰法。七觉支很好用从禅修的角度我们先看七觉支是什么七觉支这个南传北传一样有念觉支有在42页有念觉支，然后再来有什么责法觉支，还有精进觉支、喜觉支。习觉知其实就是清安觉知，清安有时候他也会在不同的版本翻译成疑，一个人字旁，然后呢奇怪的奇，或者是那个动物字旁，好像狗啊，不是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字旁，犬字旁然后奇怪的奇他有不同的写法，但都是指请安，然后有定，还有舍。用这些觉知做什么？舍离、无欲、灭尽、去向、出要，有看到吗？ 所以七觉知啊，它能够帮我们得解脱的，你会用的话，而且很好用，它不只是在禅定上好用，在修智慧上呢也很好用啊。怎么用呢？念觉知一样，记得哈，念觉知一定是处在中间的，你要把它放在中间，它是一个关键平衡的。就像我讲无根无力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说性净念定慧，用五根手指来讲，还记得吧？性净念，念一定是在中间吗？定慧念在中间，然后信心要跟智慧平和平衡，然后呢，精进要跟定平衡啊、哦，这个是五根五力的啊、哦，在谈五根五力的时候，那么大家如果忘记了，回去听《大乘广五蕴论》啊、哦。那今天我们来谈七觉知，一样，你的念要把它放在中间，念是平衡点。我们要的就是正念正知现前。那这个正念正知它是心嘛，这种心要正念正知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它不是下沉就是往上飘，它不能够平衡，有没有？这个心不能够平衡，心能够平衡的话，就是中间的念觉知一直在发展了。所以我们要发展这个部分，可是这个心不听话的时候，你要平衡它。怎么平衡呢？当你的心往上飘的时候，哎，我们先讲这个心往下沉的时候，你怎样平衡？折法、精进、喜，用这个三个方法呢，把这个往下沉的心拉上来，那个平衡点。往下沉的心是怎么样？打瞌睡就往下沉嘛，对不对？静坐的时候打瞌睡，折法。所以我就跟一些同学讲说，你准备五个法句，五句法语，你知道说你那个时候一定会打瞌睡，那你就开始呢，开始感觉到我开始要进入弥留状态了，然后就开始呢背第一句我刚才抄写的法语是什么，第二句是什么，第三句是什么，第四句是什么，第五句是什么、哦、你心一忙起来，折法它就会容易被带起来、哦、如果你发现一二三四五太顺了，容易记、哦、你就怎么样，五四三二一倒回来，要明白、啊、第五句是什么，第四句是什么，第三句是什么，第二句是什么，第一句是什么，然后呢，第一句是什么，第三句是什么，第五句是什么，第二句是什么，第四句是什么，第五句是什么，第四句是什么，第三句是什么，让你的心在这个法语上一直用功折法，要明白我意思吗？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下沉的心带上来，不是用胡思乱想，不是任由它、哦、其实你的心在下沉的时候，你也不大想要胡思乱想了，你只想睡，你就是不让他睡，他又不愿意想什么东西，你给他法去想、哦、法语，这五句法语会用了，那么改次可能再换八句不同的法语，你在这过程当中不只是调整到你的那一种、哦、该静坐的时候心往下沉的那种状况，而且呢在过程当中你对法呢是一直在忆持，一直在忆持这个法、哦、好，精进、哦、包括什么呢？我想说你要起来精行，你知道你坐着就是很懒，然后坐着尤其有冷气什么这样开着、哦、更好睡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让你自己这么懒，动一动起来拜佛、哦、到旁边去，你怕吵到别人，人家在静坐，你在那边拜佛会可能会吵到人，你到角落去拜佛，让自己呢忙、哦、这边哇 空间这么好，那么舒适，灯光又幽暗，很好睡的地方，哦，不行，你知道这个时候你不是睡觉的时候，你要怎么精进？出去外面晒晒太阳，去精行，哦，这个就是换一个不同的动作，哦，修行的方法，让自己的心提起来，哦，这个是精进，哦，你要动起来，哦，还有喜，哦，喜最容易升起的，其实就是比如说对做慈心观是最容易升起的喜，因为你当你愿意去，你想到别人的欢喜，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的喜就会起来了，因为你的喜就会被引申起来。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呢？责法精进跟喜，喜悦的心啊，喜悦的心，来把你下沉的心带上来啊。这个喜的部分呢，包括可以观想。观想什么呢？比如说你过去曾经呢做得很好，然后呢内心做得很好的时候，心很清安欢喜，很欢喜，把那一个当时的这个相，哦，再回忆一次，哦，让自己的内心那种法喜再升起。所以它有三个方法呢，把你下沉的心再拉上来，哦，但最好用的就是责法。你又不需要离座，哦，可你在那个位置上呢，你有准备着法语呢，你透过法语的这种意词观想呢，克制，哦，对治你的这一个昏沉下沉的心。如果你的心是往上飘的话，那你就要用清安定和舍啊，哦，来把这个向上飘的这个心啊，哦，拉回来。所以比如说你心很动了，其实那个时候你是 不容易睡着的，你就不需要起来拜佛，也不需要起来精行，因为你一起来精行呢，其实你更会容易东张西望，哦，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这样子，哦，会离这个修行的地方越来越远这样子，哦，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反而是要怎么呢？要么你就是安静下来定下来，哦，用方法让自己心定下来，哦，然后呢放松，哦，心安跟放松，哦，的部分可以应用，哦，放松自己的头部，哦，放松身体，你就观想这是身体的那种放松，就是把这个乱飘的心啊，给他一个方向，去把这个心静下来，哦，观察身体，放慢来观察，因为他一直要胡思乱想，那你要观察你的头部的放松，哦，颈部的放松，哦，因为向上的心，哦，这种向上飘的心，哦，你不用担心他会睡着，它是静不下来而已，所以你把它放慢，哦，然后定，比如说安波念，这个时候最好用，哦，像刚才呢，如果心向下沉，你要用慈心观，现在心向上飘了，不用做慈心观了，心不容易静下来了，你用安波念，哦，越单纯的所缘越好，把它定下来，然后呢舍观想，放舍，比如说，哎，我怎么一直在想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呢清除，告诉自己，不断的提醒自己，我如果继续这样想的话，我这只想就只有在打妄想而已，啊，过后我的心也会不安，啊，所以舍跟刚才的喜，啊，就有点啊类似。我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做得很好，然后内心欢喜，把那一次的那种经验我们说再回忆起来，然后舍呢也是一样，我这样子继续的，哦，让心这样子乱飘的话，我过后可能会很懊悔，所以我要舍，哦，去用观想的方式放舍这些，哦，杂乱的心。 所以呢，他这个弃觉知呢，就是在啊修，如果你在禅修的时候呢，你可以呢把它呢应用上去，哦，让你平衡到那种真言真知现前的状态，哦。那么有六个方法做平衡嘛，对不对？回到真言真知，那不是每一个方法都用，选一个，比如说这个心往下沉了，哦，那么你要么选责法，要么选精进，要么选喜，选一个去用它，哦，不是说三个都用，不可能的，哦，你心一直往上飘，那你清安定舍这三个里面选一个练习它，哦，那你就会慢慢的知道说，哎，在禅修的时候这个七觉知是怎么去操作的，哦，去怎么去用的。然后我刚才讲它不只是适合用在禅修，它在于我们说会的方面它也是很好用，哦，为什么它，你从它的名字里面你就知道觉知它跟觉是有关系的，觉一定是有观想，观想悟，然后觉明了，哦，那你看哦，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哈，哦，哎，会让我们呢，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变成很复杂，这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呢？我们自我的控制有没有，哦，什么时候该处理，什么时候不该处理，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我们都没把握清楚。那弃觉知它就是刚好是两边提醒我们要平衡，这个状况我是应该静下来，还是我是应该要说出来，他两边就提醒你了，你是应该要静还是要动。就像刚才我讲嘛，责法精进喜，这个是什么动的，这时候你要动，你就要动，哦，才能够把整个局面拉回到平衡点。哎，这个时候已经那么乱了，我是应该要静下来的，习定舍。如果你用错，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要静下，已经这么乱了，我其实我的动作或者是我的言语是会把这件事情在这事情上添加更多的乱，你忘记了习定舍，啊，你做错了选择，然后事情就更乱了。所以大小事情啊，大小事情，哦，不只是修行上，哦，大的事情你要处理得好，你要有智慧，是应该要静还是要动，应该要说还是不应该要说，你要很清楚，哦，所以修行上，哦，这每一法它当然是帮你去做观想，因为你心有正念正知的，你就会观想，到底这个时候我要用什么方法我才能够呢，远离这些烦恼，这是修行上。生活上呢，静跟动你要很清楚，它就提醒了我们，哦，所以弃觉知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我们常见但是我们不一定常会用的一个法相。所以今天告诉大家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它在生活上修行上呢去把它呢慢慢的去发现它的好用。好，这是第六组嘛，齁。我们再看第七组。刚才的第六组呢，巴利本跟这个汉译本呢是一致的，齁。就是翻译上如果你要了解的话，齁，七觉知都是跟它的翻译就是 enlightenment factor, 让你开悟的关键点。所以你生活上会处理该动该静，哦， 该说不该说，其实你会处理得很好，那表示你多少有一些智慧了。啊，是小悟来的，小小的智慧。修行上呢，这个觉知呢，它是让我们真正呢彻悟的。所以它是被称为什么呢？ Enlightenment factor， 能够让你开悟的因素来的。好，第七组灭真法。这个灭真法呢，是处理争端出现的时候的。当真有争端出现了，有七个方法处理。然后这边呢，我不会多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部经呢，是特别谈七灭真法的。因为这一边只是汉译本有，巴利本没有，哦，所以我只是先让大家知道说，有七种方法呢，当争端出现的时候，不管在僧团，当然我们是先看僧团怎么处理。如果是在自己的小团体里面争端出现，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佛陀提供了七个方法啊，所以你大概知道有什么应与面前比女，与面前比女啊，面前比女就是一个方法啊，或者是面前律是一个方法，义律当与义律啊，然后就与义律，应语就是什么呢？应该用这个方法，就用这个方法。然后方法有哪些呢？面前律是一个方法。哦，现在你只是把它圈起来就好了，不懂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下一部经就是在谈这些方法。第二是什么呢？义律跟记得有关系的戒律，或者是方法义。第三，不吃律。第四，自发露。所以因语自发露的时候呢，用自发露的方法，明白这样看得懂吗？因语自发露，语叫他用自发露的方法来把争端熄灭。第五，居，对吧？居，下一部经它的翻译不是这样子，它是写什么呢？中阿含的196经，有没有看注脚？注脚85，你们注脚下面，你们42页注脚85，是不是也有把中阿含196经引出来啊？我们要下一部经，我们要谈这一部经，所以呢先看那个名相就好了。第五，刚才是用居嘛，哈，在196经是用什么？君子，有没有？应于君子真律，君子真律，君子真律跟这个居是一样的。然后还有辗转，在196经也是用辗转，是不是？好，辗转就是其实就是指用大众来对峙这个争端啊。然后第七个是什么方法？如气奋走指真律，有没有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如草覆地，就是把它当成是肮脏的东西丢掉了就算了啊。所以有七个方法可以把一些发生的争端，比如说在僧团里面发生的争端，在团体里面发生的争端呢，有七个方法呢能够熄灭这个争端。好，所以我们先知道有这些名相，下一部经的时候我们再来谈，所以大家不要太过担心这个部分。如果看了啊这些名字都听不懂不要自责，不要沮丧，不要懊恼啊。下一部经我们就会谈了。第八组，最后一组，这一组呢只有巴利本有，就是真支部有，中阿含没有。他是讲什么呢？他是比较偏向什么呢？观察观想的部分，会观的部分。 所以让一个人的道心不会衰败，如果这个人懂得有起慧观的话啊，他的道心就不容易呢衰败啊。有看到吗？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观想是什么？ Perceptions of impermanence， 无常观。有看到吗？ Perceptions of impermanence。 第二个， Perceptions of non-self， 在43页有吗？ Perceptions of non-self， 无我观。 Perceptions of unattractiveness， 不净观。 Perceptions of danger， 过患观。看到他的过患，看到这件事情的过患，过患就是危险 ，danger。过患在佛教的翻译里面就是 danger。还有 perceptions of abandoning， 舍断、舍弃、放下的意思啊。还有呢 ，perceptions of dispassion， 离贪的观察法。最后还有一个 perceptions of cessations， 止息观或者寂灭观。如果你要抄的话，就是在荧幕上无常观、无我观、不净观、过患观、舍断观、离贪的观察法，还有呢止息寂灭的观察法。所以啊，有些事情发生了，不管是佛教的事情，还是你家里的事情，还是你个人的事情，它会让你，如果说你不会观察的话，它会让你呢心死，哀莫大于心死，有吗？我们会很沮丧，很懊恼，很灰心。但是如果因为事件本来就常常在变化吗？团体我们期许这个团体和乐清净，对吗？但是有时候呢不会完全如我们所愿啊，对不对？它起了变化了，你需要哀莫大于心死吗？这个团体如果你不是当中的创办的或者是很关键的人物，当然你不会理了。但是如果他可能是你的心血，你会很死，你的心会非常的痛，对不对？好，团体你感受不到，家庭好了，这个家是你参与把它建立起来的，它变化了，有一些变化了，你心会痛吗？你会不会心死？你会不会放弃一切，甚至整个人呢疯掉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这段关系是你细心经营的，它毁坏了，你怎么办？你会怎样？所以我们人啊，在这个世间，本来我们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来，然后我们身边出现了好多人，都是我们细心呢构成的。但最后呢，一个一个的离开，不管是谁先离开，谁最后离开，我们是知道我们是会最后呢又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走。可是我们不能够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是因为什么？我们少了无常观、无我观、不净观、过患观、舍断观、离贪观和寂灭观。我们不需要心死，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心死，我们不需要哀痛。但是呢，当我们没有这个无常观、无我观、不净观、过患观、舍断观、离贪观还有寂灭观的时候呢，我们做不到。我们会让自己呢好像整个人呢崩溃崩垮， 这种崩溃崩垮就是衰败的意思。所以让自己不衰败，还能够有这个心力往前走，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要往前走，让这还有这个动力，还有这个使命，你要有这些观察，才不会呢这世间的变化 一产生变化呢，你整个人就崩溃了。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无常观、无我观、不净观、过患观啊、哦，你看它是美妙的、清净的、美好的，你就是产生了净观，你忘记了不净观。哦，所以不是说哦有化妆这个叫干净哦，不是，家庭和乐美满，这个和乐美满的景象是净观来的，你把它看成是净的和乐美满，所以一有不和乐不美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接受不到。所以不净观不只是看到什么呢？美不美这样子而已哦，美满、美妙。比如说完完整整的你，然后健康的你，你要小心哦。这个健康的道义法师，哦，五根俱全啊，六根俱全啊，不是五根啊，六根俱全的道义法师。如果有一天他缺了一根，然后他整个人崩垮了，就是他不能够接受什么呢？净变成不净，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非常重要啊！只要你染着的都有危险，都有过患，听懂这句话吗？现在讲过患观啊，因为无常观、无我观，你们懂了不讲了，常讲了。过患，只要你一粘着上去的，有什么过患啊？有什么过患？有一天他会离开你，他会变化，他会流失，你看不到这个过患，然后你也带不走。你要粘，你粘着他，你会带得走他吗？唯有业随身，也带不走。所以你看不到这个过患，不管是他离开你，还是你发现你带不走，你看不到这个危险，你继续的黏着，你继续的执着，最后痛苦的是自己，这是过患观啊、哦。该舍断的，没有在平常学习练习舍断，只是拼命的抓，拼命的拿，那时候才说要舍断，已经舍不断了，这是舍断观啊。离贪不要贪着啊，一个是从过患的角度，第六是从离贪啊，看到自己的贪着啊。然后呢，即灭啊，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啊，一切都最终最后呢，就是什么呢？尘归尘，土归土，即灭。还是极静的，这一生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非常的动荡，非常的精彩，但是最后怎么样，他还是回归极灭。再大的作为、哦、再大的不满，那一刻到来的时候，短时间可能人家记得你，再过一段时间，你是谁？在这个世间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这个就是极灭啊！啊，那当然，大家也不要变得很消极了哈。哦，只是在生活当中，随时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照。那么一些变化产生的时候呢？你才不至于呢整个人崩垮，不能接受，这个是重要，它的关键 好用的地方在这边、哦、好，这是用 七种观察法的方式呢，让自己的道业不会衰败。好了，八祖的七灭真法都讲了，然后呢再来就是和敬。这一部经呢特别还谈和敬，196经最后一部我们会用的经呢也有谈到六和敬。所以我们这边讲了，我们下一部经六和敬部分我们不讲，不需要讲得很详细，只需要focus 在七灭真法的部分就可以了。所以你还记得，如果大家还没有失忆你还记得这一部经一开头是在讲什么？那个尼乾子，他老师死后，大家就在那边呢，就分裂的嘛，对不对？一个团体就这样分裂了。就因我讲错了，原来是我失忆，不是你们失忆我已经讲到下一部经去了，对不起。这部经的因缘是，这个卫生院王子要去攻打这个什么国，八旗国嘛，对不对？然后八旗国人民呢，因为佛听过佛讲气不衰法，所以他们和在一起，他们和在一起，很坚固，和在一起。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佛陀就教我们气不衰法，从不同的角度教我们怎么去用这个气不衰法，不只是让团体巩固，而且呢还让我们怎么呢，道业上也巩固，这是佛陀的苦心啊。从不同的角度教我们气不衰法，最后还提醒我们，如果你要一个团体巩固，六合敬很重要。所以我们过去在这个佛教名相里面呢，知道有六合敬，但不知道它是来自阿含经里面的所以六合敬也很重要，就是要我们把六合敬表现出来，让这个团体呢巩固把六合敬表现出来，从你的本位表现出来，不只是你自己本身能够感觉到平和安宁，这个团体也会平和所以六合敬是什么呢？过去学过佛法的人呢大概都知道六合敬了但是如果是你是第一次来听佛法的话，第一个身业，我们常讲生和同住，可是你要怎么跟人家同住，这边他用什么呢？以慈身业，慈的身业，慈悲的身业。虽然我跟大家和共住，可是我忘了慈悲心，我忘了慈心啊，尤其娱乐的心，跟大家住在一起可能也只是斗争而已。所以他特别提什么呢？慈身业，用慈的身业爱法乐法自己本身爱法乐法，令他人爱令尊重，令奉行，令敬令修，令摄得沙门，得一心，得精进，得涅槃。你看慈生业，用慈和的生业共住，达到最后得涅槃远离种种的烦恼，这是第一个六合敬里面的第一个生业方面。再来呢口业，再来意业，所以佛教是锁定在身口意三业。从个人本位，你的身口意从慈心出发，那你就很容易的达到什么呢？跟人家身和同住还有呢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六合敬的三个部分呢这三个词怎么写你要看白板。如果你要找佛教名相里面常出现的六合敬的写法你不会看到慈身业、慈口业、慈意业经才这样子写。他提醒你，你要用慈心表现你的身口意三业。 所以声和同住是持身业，还有呢口和无争是持口业，从慈心出发的口业一定不会去跟人家争论的啦。慈意业，用慈心出发的意业呢，意和同悦，大家共同的生活在欢乐当中，法喜当中，好，身口意这样子表现了，接下来的三个戒见律，那么经他是先讲律了哈，有法律如法得律，有法律然后也有外在的，除了法从法上得利益以外呢，还有外在的，比如说饭食之类的东西外在的大家呢和平的均等的分配，这叫利和同均，那这个团体它就会和乐利和同均。好，再来讲到戒条规，让这个条规不缺不穿有穿的话穿就是有漏的意思了如果有漏的话那就不圆满了不穿不穿漏，然后呢无秽无黑如地不随他，这个意思就是自在就像大地一样，意思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你看大地你给它干净的水，这个大地也不会舍弃你，不会骂你，你把垃圾埋在大地里面，大地也不会骂你有谁被大地骂过的吗？这大地能够涵容好的它能够涵容，不好的它也能够涵容，很自在的涵容。所以在持这个戒的时候呢一样它其实要提醒你的那种包容心，你自己本身要做好，可是别人没有做好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包容他当然你可以劝勉他，但是关键呢就是不要自己又随着别人的烦恼自己也起了烦恼如地不随他这个是圣所成喻的所以第五呢在这边呢是戒和同修，或者是戒和同遵，大家遵守修行它戒的部分，戒和同遵同修。好，最后呢就是见和同解观念上我们这个观念上大家有时候会意见不合所以真的要心平气和去慢慢去了解去听，不要只是活在自己的观点当中而已对见方面的。那么在世间法上呢，你会看到各个不同不同的说法，各家不同的说法，但是有时候呢这因为世间法语言文字上的东西呢它没办法谈到怎么样呢非常的平和，所以这个时候要达到这种不互相争论不互相敌对，你要往大方面去看它究竟会带到哪个地方。如果说这个法门这个方法这个观点能够把一个人最后呢还是带到解脱带到离烦恼的话，虽然跟我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你都要尊重，所以你要从大前提去看。就好像有时候呢我常常跟同一个团体里面的学生或者同学或者朋友在谈，你的作风你的想法跟别人的作风想法可能不一样，但你不要永远只是太坚持你自己，你先看 每个人的作风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最后都是在关心这个团体，都是往对这个团体好的方面走？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把自己的观点放下，不要只想说我的观点最好，他的观点就不好。你要看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大家都共同的往同一个方向，为这个团体好的一个方向，要从大局去看哦。所以修行上大家可能各有不同的看法观点，这个可以不是很重要的课题来的，重要的是你要想到说，你要关心到说，诶，大家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个方法，最后是不是达到苦灭，是不是最后是不是大家的烦恼是越来越少，大家是不是越来越和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佛陀在最后的时候还苦口婆心啊，讲了这个气灭真法，这么多组的气灭真法过，不是气灭真法，对不起，气不衰法过后呢，还谈了六合敬，教我们怎么样呢，维护一个团体，让它和合，让它坚固啊。所以最后的六合敬的部分呢，有两种说法啊。你身口意和合了，在戒见力方面呢，戒法观点还有利益方面呢，也容易达到和合哦，大家不会因为利益分得不够还是怎么样，分得不均又起烦恼，然后起争端。一个身口意从慈悲发展，从慈悲出发的人呢，在戒见力方面他也会和合，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呢，就是戒见力和合在分这利益的东西啦，在戒大家互相遵守啦，观点上一致的时候呢，这一群人的身口意一定和合，都说得通啊。身口意和合会让戒见力呢和合，戒见力和合会让这群人的身口意也和合哦。所以你用什么方法，你会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你看你自己的团体，你的本位是要从身口意出发达到戒见力的和合，还是从戒见力的和合让大家呢心服口服，身口意和合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呢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到今天我们把这部经呢可以算是把它说完了最后呢，当然就是诸比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一部经里面呢也学到一些方法来去处理自己的不管是道心上的东西还是团体上的东西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就可以进入气灭真法的部分196经的部分。那这个气灭真法呢，它就是从那个气不衰法开展出来的，因为气不衰法这么多组的气不衰法里面呢，其中一组就是在谈气灭真法，从名字你就记得了，有争端出现了，有争吵出现了，不和出现了，怎么灭，佛陀教了七个方法好，今天听法的法喜欢喜用一分钟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最近如果什么东西不顺用听法的两个小时的法喜功德呢，回向让自己顺利一点如果你有一些想祝福的朋友，用你听法的功德回向你想祝福的人，一分钟过后我们才来总回向。